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月3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发表国情咨文，表示美国将以实力来保卫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一家著名美国商业游说公司的高管说，中国正在为与美国之间爆发的贸易战做准备，外国公司可能因此遭殃的担心不断增加。此外，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开始访华行程，预计将为英国企业寻求更多商机，并最终签署两国自贸协定。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团体的代表日前前往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机构示威，抗议打压和迫害维权律师，并要求释放仍被羁押的人权律师。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抵达武汉，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据信，他这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为英国企业寻求更多商机，并最终签署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特蕾莎梅1月31日乘一架皇家空军专机抵达武汉，计划出席一个英语教育活动，再参加一个长江生态旅行，试图为扩大英国商品和服务产品寻找突破口。之后，他还会访问北京和上海，与中国政府和商界领导人会晤，寻求在政治和经贸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关系。特蕾莎梅正在推行英国脱欧政策，并因此受到来自自己所在政党支持和反对脱欧人士的两面夹击。中国中央电视台在报道他访华时称，特蕾莎梅访华回国后还能掌权多久，仍然是未知数。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川普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谈到移民改革的时候，具体阐述了白宫移民改革计划的四个支柱。川普总统说，第一个支柱是为180万幼年被亲人带到美国的非法年轻移民设定一个获得美国国籍的途径，不过他们必须满足教育和工作等方面的条件，还必须展示他们有良好品行。这些年轻非法移民目前受到美国的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计划的保护。川普总统去年宣布取消这一计划，要求国会180天内找到解决问题的新计划。国会在这些所谓追梦者的问题上产生两党对立，因而未能通过给联邦政府拨款的法案，导致联邦政府短暂部分关闭。川普总统的移民改革第二个支柱是保障边界安全。川普总统说，开放式的边界和法律上的漏洞导致成千上万黑帮分子以及恐怖分子渗入美国，他们的犯罪对美国民众造成难以表述的伤害，他们的贩毒行动危害美国最脆弱的社区。川普总统说，有了安全的边界，就能终结为时已久的抓了就放的危险做法。川普总统宣布终止签证抽签计划，他说，这个计划无视技能、能力以及美国民众的安全，随机发放绿卡。川普总统的第三个移民改革支柱还包括实施打分制的移民系统，只接受那些身怀技能、愿意工作、能够为我们的社会做出贡献，并将热爱和尊重我们国家的人移民到美国。川普总统谈到的最后一个支柱是废除亲属连锁移民，他说，按照当前支离破碎的移民体制，一个移民到美国后可以帮助无数远近亲戚移民到美国。如果白宫的建议在国会通过，将只允许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移民到美国。川普总统说，这不仅是为了美国的经济，而且还为了美国的安全和未来。白宫上星期披露了移民计划改革的一些细节，受到一些移民权益组织的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在国会发表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份国情咨文，在长达1小时20分钟的讲话中，他首先称赞自己执政一年来的成绩，包括创造了25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美国股市接连不断创造新纪录。展望未来，川普说，他去年12月签署的税收改革计划将促使越来越多的公司在美国投资并雇佣更多的工人，而且从今以后， 美国的对外贸易将会是公平平等的，而且会充分保护知识产权。此前，白宫宣布了一些针对中国不公平贸易政策的对策，据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多的相关对策也会陆续出台。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川普说，中国和俄罗斯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美国将以实力来保卫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其中包括为军队提供充足的经费。在演讲结束前，川普讲述了一位逃离朝鲜、拄拐杖挣扎着离开中国、最终到达自由国度的故事。他说，250年前，先驱者们同样怀着对自由的向往，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川普说，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为自由而存在，为自由而奋斗。川普在讲话中不时被掌声打断，但是在场民主党人的反应明显没有共和党人热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一家著名美国商业游说公司的高管说，中国正在为与美国之间爆发的贸易战做准备，美国公司可能因此遭殃的担心不断增加。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晚间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说谈及中国的贸易不公平行为，还将提供接下来采取的贸易行动的某些线索。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底首次访华期间，中国为他铺开红地毯，双方的会晤过程中签署了价值2500亿美元的商业协议。但是现在仅仅几个星期之后，川普正在强化对中国的贸易压力。川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表示，这位美国领导人将在他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强调贸易的公平和对等原则。川普已经对从电信业到太阳能面板等来自中国的公司采取强硬措施，很快还将宣布新的贸易措施。中国美国商会会长蔡瑞德表示，没人希望打贸易战，但同时补充说，北京已经在制定相应的措施，以回应华盛顿可能采取的更多贸易行动。
If that does go forward,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我已经被一些官员告知，肯定会有报复措施。我们在观望，看会发生什么。眼下我们都是在猜测。
中国美国商会的另一位高官表示，中国的报复可能会针对那些会产生政治影响的领域，例如农业和航空业，这些领域对川普在选举中的支持很有利。中国美国商会成员对于不断增加的摩擦以及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商的感受不一。中国美国商会星期二公布的商业环境年度调查显示，78%的受访者指出美中关系的重要意义及其对商业的影响，这个数字正呈上升势头。今年越来越多的企业对投资环境表示乐观，但是75%的受访者感到不受欢迎。蔡瑞德说，关税和贸易摩擦不是商业企业所希望的，但是一些公司对更加严厉的措施表示支持。
For some of the companies,
对于一些公司而言，他们可能觉得他们的市场准入是如此巨大的障碍，他们需要改变。他们的确对一些贸易改进措施，来自华盛顿的一些压力表示高兴。
蔡瑞德补充说，但是对于那些经商顺利的公司来说，他们宁愿不发生这种状况。无论如何，最终更多的压力可能是带来改变的唯一途径。美国之音记者比尔·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总统星期二发表国情咨文，目前涉俄调查风波和移民改革都在激烈的协商当中。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媒体报道说，川普去年急于将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特别检察官穆勒撤职。这个爆炸性的新闻让川普的瑞士达沃斯会议之行蒙上了一层阴影。
假新闻呀，大家，假新闻，典型的纽约时报假新闻。
这也激发了立法者再度呼吁立法保护穆勒免于被总统的任何行政命令解职。
如果这个总统决定要采取对特别检察官不利的行为，那将会侵蚀这个国家的法治，而且是严重打击。
共和党的一些立法者也赞同这个看法。
我认为穆勒先生是把这一切查个水落石出的完美人选，而且他也会做到。 我认为我的工作就是给他做这件事的空间，我也打算这么做。我准备了保护穆勒先生的法案，我也会乐意明天就通过法案。
格雷厄姆是两党协商移民议题的核心人物，这些议题会影响到成千上万孩童时期被带到美国，而且可能面临三月份被遣返的无证移民。
解决这个问题的兴趣很高，总统提出了可信的方案，我们会办到。我们将给180万梦想生中通过审查的人提供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途径。
川普政府想要提升美墨边境阻隔，并且改革移民制度。
总统决心要在南面边境筑墙。总统改革方案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把现有的移民制度转换成以能力为基础的制度，这意味着美国欢迎最好最聪明的人，禁止并遣送帮派分子、冒充身份者、酒驾者还有虐待孩童的人。
民主党人说他们愿意赞同川普移民改革的要点，但是因为总统退出协议，导致政府在本月早些时候短暂关门。川普则指责民主党人把同年抵美暂缓遣返受益人作为筹码，获取倾向他们政党的好处。民主党则说他们只是希望共和党领导的国会能采取行动。
如果国会就有关打卡、有关保护梦想生这些年轻人的提案进行投票，会在参众两院压倒性的通过，但是共和党连让我们投票的机会都不给。
白宫将公布移民改革方案，与此同时两党议员必须要赶在政府预算2月8日到期之前达成协议，否则政府有可能再次关门。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川普总统提议为近200万无证移民提供成为公民的渠道的移民计划，在国会山推动的并不顺利。一周前，移民政策陷入僵局，导致政府短暂关门。现在距离另一次可能的关门仅剩几个工作日，留给两党在国会的领导人们达成协议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请听报道。
长达数千英里的边境线，100多万年轻的无证移民，却只有几天时间来解决这个美国最艰难的政治争论之一。
许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谈论移民，从来没有做成任何事。我们将解决一些事，我们希望如此。
川普的首次国情咨文讲话将为他提供这一年里最大的一个舞台，在国会面前表明自己的观点。
我们的框架规划包括四大支柱：边境安全，包括建墙。打卡合法化，结束非核心家庭的链式移民，撤销签证抽签，向择优移民制度转变。
白宫的提案为180万符合同年抵美暂缓遣返打卡计划的无证移民提供了成为美国公民的路径。这项提案星期天受到一名在谈判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参议员的拥护。
总统的提案为180万梦想生提供了一条成为公民的路径，这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他值得获得资金担保来保障与建墙有关的事物，不只是一堵墙。链式移民以及将合法移民减半会导致许多问题。
这项提案受到了来自两党的批评，一些共和党众议员表示他们感到失望，因为这条成为公民的道路会被川普的支持者视为特赦。
还不清楚他能否得到投票，即使是在众议院的共和党会议中获得通过。
国会的民主党人炮轰白宫，称这项计划无耻且不能代表美国价值。众议院少数派领袖南希·佩洛西表示，这个计划是让美国再次白人化的运动。共和党领导人反驳佩洛西，称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玩党派游戏了。
我们的2月8日截止日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必须继续严肃有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选我们来立法，而不是相互攻击。而且要解决奥巴马总统在移民事务方面非法建立的打卡项目和其他问题。我要催促我的民主党同事们进行严肃真挚的讨论，搁置党派间为选举加分的争斗。
白宫有时会在移民问题上提供不明确的前进方向，这项计划可能难以在国会山获得通过。
要达成某种移民协议，并不真的需要经过如此艰难的过程。
国会必须在下星期四之前达成一项协议，才能避免政府再次关门。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就美国是否准备好应对未来战争举行听证。与会专家指出，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战争虽然很遥远，但是越来越真切，而这将是美军面临的最大危险。问题是美军还没有做好准备。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来的报道。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举行这样的一场听证会，是不是议员们对于美军现在的备战能力感到担忧？
关于这一点的话，我们首先来请听一下这个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叫麦克索恩伯里他的一番话。
马蒂斯部长在作证时说，美军在各个战争领域的优势已经受到侵蚀，不管将来我们会遇到什么，这是一个现实。
马蒂斯呢，在一月份公布国防战略的时候呢，他也说过同样的这句话。但是在国防战略和12月份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呢，中国和俄罗斯被列为美国的最大挑战。那么今天的这场听证会呢，实际上是也是围绕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就是说来展开的。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国会议员问的是，就是说美国军队的备战能力，但是这个与会专家都是在答，就是说美国军队与中国和俄罗斯如果是有交战的话，美国军队的备战能力。所以这个呢，整个就是围绕这两个国家的这个应对来
进行的。所以已经是以中国和俄罗斯为假想敌展开的这样的一场讨论哈。那如果美中开战的话，会从哪里开始？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始？
那这个问题呢，就是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总裁托马斯麦肯他在做。作战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解释，他就说，其实我们并不是因为国家战略或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和俄罗斯当成最大的这个挑战来说，而是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他们作为专家的这个观察也是觉得，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或者中国和俄罗斯将来要陷入大国战争的这种风险呢是越来越强。然后呢，他在作证的时候设想了就美国与中国因为台湾问题陷入这个战争的一个局面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听他说一下。
这样的一场战争非常有可能以大规模精确定位导弹袭击开始，他们不仅会袭击台湾的军事设施，也会袭击美国在地区的军事设施，可能包括在日本和关岛的设施。面对这样的袭击，美国及其盟友准备的到底怎么样？
那个麦肯说，这样的打击呢，给美军在太平洋，特别是那个空军和海军造成的影响是特别巨大的。而且在国际水域当中，如果中国的这个潜艇，就是巡航导弹潜艇，如果在国际水域当中，他们有可能对美国的本土产生影响。那么他们觉得，就与会的专家觉得呢，在西太平洋，美中在西太平洋就是说爆发这种冲突的可能性是最大的。然后在国会作证的另外一位专家，他是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叫保罗沙雷，他就说那个美国现在在西太平洋投射影响力的这个能力呢越来越下降，那而且中国呢与此相反，就是说中国它在那个地方就越来越有数百枚巡航导弹，并且还有1000多枚的这个弹道导弹，所以呢它这样的一个军事能力对美国呢这个军事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和航空母舰形成了一个威胁。然后他也提到在欧洲说那个俄罗斯也是在对精确打击还有那个电子包括航空这些方面呢都进行了巨大的投入，那么美国在欧洲的这个影响力呢也在减弱。
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是说过，美军现在的相对优势虽然在减小，但是依然是非常的强大的哈，美军。那么如果美中在西太平洋交战，像这些专家所预计的这样，或者说是美俄交战的话，那么美军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是他们最大的担忧就是一个就是说不对称，就是说军力的不对称。那么这个作证的另外一个专家呢，他就这么解释说，他说我觉得最大的是军力不对称的问题，说我们谈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们两个国家是区域的这个在都要跟他们作战，都要是到当地去作战的情况。那么对这两个国家来说，他们拥有天时和地利，可能甚至在美国要派出军队对他们要做出反应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已经有能力，就是说读取了他们想要读取的东西。他说这两个国家跟伊拉克甚至跟朝鲜比的话，就是说能力要大太多了。所以这是就是说美国和中国如果在西太平洋地区 爆发战争的话，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他说美国还有义务维持那个全球的这个安全，但是那个中国和俄罗斯不需要，所以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美国的军力是会被分散的。
是，这是中俄的优势。那么中俄的弱点是什么呢？
中俄的弱点他们谈到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在软实力方面，就是说中俄的这个政权，他觉得这样是中俄长期执政在国内有这样的一个合法性的问题，然后呢他们面临的国内的这个动荡可能会出现的国内安全问题，然后同时呢两个国家虽然说他们基本上是专注一个区域战争，但是两个国家他们有没有能力打同时打两场战争，那也是对他们是一个挑战。然后他还提到就是说中国和俄罗斯跟周围的邻国都有这个领土争端，而且邻国对他们并不是很友好，跟美国不太一样。对，
是我们刚才说到是与会的专家的意见，那么这次参加听证会的议员们最关心的话题有哪些？
议员们基本上就把需要关心的话题都谈到了，他们谈到了什么呢？就包括就是说美军的军事能力到底是什么样子，刚才也说了，那么俄罗斯的军力，中国的海军是什么样子，中国的科技能力，那么中俄的这个政治和心理战到底是怎样打的，那么美国军队的教育，我们如何加强美国的国防建设等等，所有的方面都包罗万象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世界维吾尔人大会星期一发给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消息说，82岁的知名维吾尔伊斯兰教长兼学者穆罕默德·萨利赫·阿吉在乌鲁木齐被中国当局逮捕关押40多天后死亡。据世卫会所属的维吾尔人权项目的伊利夏提告诉美国之音，该消息是4天前传出。居住在挪威的穆罕默德·萨利赫·阿吉的侄女在脸书上确认了这一消息。另据自由亚洲电台维语部报道，该台记者致电乌鲁木齐一家派出所，派出所一名警察表示，我们听说了他的死讯，但是不知道他何时去世。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星期二再次发电邮给美国之音中文部，电邮说，我现在可以确认82岁高龄的著名古兰经学者维吾尔宗教领袖穆罕默德·萨利赫·阿吉在拘押中去世。他同时表示，国际社会应采取措施要求中国提供拘押期间死亡的透明信息，同时要求中国立刻停止针对维吾尔宗教人士的极端迫害。另据世卫会的消息称，他的家人认为他死于中国当局的折磨和压迫，并称这是维吾尔人在中国类似纳粹集中营的在教育机构死亡的又一例证。这位宗教人士著有很多书籍，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工作是把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翻译成维吾尔语。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4天前曾对美国之音说，在维吾尔人中，穆罕默德·萨利赫·阿吉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士，他经中国政府许可将神圣古兰经译成了维吾尔语，1986年由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有官方支持的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委会曾这样介绍说，穆罕默德·萨利赫的古兰经翻译本历时6年，他仔细研读了古兰经详解、古兰诠释、降启事实揭秘、注释精华、降启之光、光塔经注等27种不同时代和地区的穆斯林权威经注家的著作，参阅了阿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等多种版本的古兰经词语大全和百科全书，力求保持古兰经原貌，体现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每一节经文都与原文严格对应，逐词直译，尽可能地保证内容的准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上星期，中共和政府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引发海内外关注。通知称，为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扫黑除恶要与反腐败、基层拍苍蝇结合起来。有分析指出，中共任何大动作都有政治目的，本次大张旗鼓扫黑意味着一批大案要案或许会出现，甚至可能会有中共高层涉案。那么习近平在第一任期大规模反腐 打虎拍苍蝇，造成举国震动之后，继续发动扫黑，意图何在？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以及观察人士田其庄先生日前在参与《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时，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那么这份通知的要点是什么？它的看点在哪里？我们来听听田其庄先生的观点。
这里头说的就是，要开展为期3年的，这个打黑除恶运动，斗争，专项斗争。他认为好像这个黑恶势力对人民群众的威胁和滋扰是当前的紧迫任务。认为这个打黑除恶兼这个专项斗争呢，是非常艰巨，要集合多部门的力量，集党和国家之力，要把问题解决好。而且要必须打击黑伞、保护伞，要消除这个基层腐败这个基础。还要求他严格办案，注意政策界限。我觉得啊，从这个中央的这个精神想法不能说错，打黑除恶，制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让大家安居乐业，共享盛世太平，这当然是好事啊。但是我也觉得这里边还有一些问题还值得去推敲。
此外，薄熙来的打黑和习近平的扫黑是一脉相承还是另起炉灶呢？我们继续来听田其庄先生的观点。
是大同小异。最重要的啊，我说一个前提，就是除恶消除黑恶势力对人民群众的威胁和滋扰是当前的紧迫任务。我觉得真的没有那么紧迫，没有那么严重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反贪官，官府的这个官员的这个党风党纪比以前强多了，这个警风警纪也比以前强多了，尤其是这个天网工程和街头巡逻，这些结合起来，这个街头犯罪率，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已经比过去下降了70%-80%，是吧？不是像人们想象的，这个东西是非常对人们生活影响非常严重的问题，不是，绝对不是，没那么严重，是吧？不值得这么大张旗鼓的去做，不是什么大张旗鼓，需要大张旗鼓的事儿。我同意陈奎德先生的说法，你正常的履行你的法律职责，你这么多人是吧？司法机关、政法机关、警务机关这么多人，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何必非要搞什么专项斗争呢？一般一搞专项就容易跑偏，这是中国。这样的教训我们已经是尝试的不再尝试。
此外，中共所指的黑势力、恶势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界限和范围？它的定义是什么呢？请听陈奎德博士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事情听起来就有点像中共开始又重新投到回到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以运动治国的，你本来黑社会也好，恶势力也好，各种各样的社会上的违法乱纪的行为，你有司法机构去处理就行了，就是正常的按依法办事，按照照章行事就行了。为什么要开展一个3年的打黑扫黑运动，扫黑除恶运动？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涉及到了中共现在的他的一个政治想法，就是说他觉得恐怕在中国这个社会还是要通过毛泽东式的那种运动式的方法。首先我们要说什么叫做黑，这个黑恶这些都不是法律术语，你怎么定义这个社会，这个组织是个黑组织、黑社会，那个组织不是黑组织，会没有法律上的界限，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法律标准，它不是法律术语，然后就用这样一种随随便便的情感式的术语，是使人不得不想到薄熙来先生几年前在重庆做的那个所谓的唱红打黑运动。大家知道唱红打黑运动那个打黑后来甄别了很多很多都是冤案，而都是指向了 中国的在重庆的民营企业家很多他们的财产受到了侵犯，受到了没收等等等等，造成了。所以说我们不能不说这个打黑显然它是有它的政治用意的，政治用意在于它要先从过去的反腐败威慑了官场自己的，就是他认为是不是自己的政治上的一心一意的人以外，然后现在要威慑社会，就是和官场过去有一些连接的所谓的他们讲的所谓的保护伞，和保护伞有连接的社会上的例如企业家呀、民营企业家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人，这是他要造成一种威慑性的气氛。因为我想北京当局觉得往下就是2018年以后会发生非常多的社会上啊各方面的他认为是非常不可控制的局面，包括经济上、政治上还有各方面的外交上等等等等的事件，所以他预先要采取一种预先的一种威慑式的方式来震慑社会，但是这就是脱离了法治社会的一个就是越来离法治社会越来越远，本来就中共就会很多违反法治的，包括对律师的处置等等，现在这样更进一步的离开了法治社会，重回人治的轨道，通过运动式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往下再说，我觉得是非常有问题。
社会上出现的扰民的不正之风是应该遏制，但是普通民众在这一点上有没有一些误区？他们有没有看到社会上出现不良风气的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陈辉德博士的看法。
扫黑和薄熙来先生当年在重庆的打黑有非常雷同的逻辑之处，这就是说本来大家知道薄熙来先生和习近平先生是政治上的敌人，是政敌，但是为什么习近平先生最后还是走向了薄熙来先生一样的思路，要通过这样的扫黑或者是类似打黑来对社会进行运动式的扫荡，而不是说是依法治国。他就开始刚刚上任的时候信誓旦旦的要讲依法治国，要遵守宪法，要依法治国，要对各种各样的这个要进行越来越进入法治社会的轨道，而现在的情况是刚好是反向而行。为什么？我就想到是政治上他自身有他自身的逻辑，就是说像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一个国家，现在就是这样，他如果是要维持他这种一党专政的话，我想薄熙来和习近平先生当年他们也在一起过，就是包括习近平到重庆去参观过等等，他们恐怕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说像他们认为像邓小平这样的个走法走下去，后来的江泽民呢等等走下去，恐怕就越来越这个社会就越来越像威权式的社会，或者是像类似的一般性的专制社会过渡，然后再慢慢的像一般的正常社会。因为威权式的社会最近就像东亚的那些国家一样，南韩也好，台湾也好，很多社会也好，逐渐的转向民主社会，转向民主社会，本来他们知道这个事情对中国的国家长治久安是有利的，法治社会他们也知道为什么要提法治，但是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转入这种社会威权式社会，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共产党的垄断政治的权利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共产党不可能永久的一党的执政下去了，也就是他们的最根本的利益受到了侵犯，即使他知道这样对国家有好处，但是这个党的执政的利益，垄断性的执政的利益丧失掉了，所以他们虽然是政敌，最后走到了思路还是走到了一致了，还是要恐怕还是一个毛泽东式的，或者类似于推行类似于毛泽东式的那样一种治国的方略，用运动式的治国方略，或者类似的，基本上逐渐的走回毛泽东式的治国方略才是他们认为能够维护政权的政。
此外，有评论称，这次习近平希望在政法系统中清除他的敌对势力，这次新一轮的扫黑除恶是不是意味着习近平的政权面临很大的威胁，国内的矛盾在激化？请我们继续听陈辉德博士的看法。
对，我想他是这次在这个时候提出所谓的一个运动式的扫黑，本身 就是面临着某很大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各方面的危机。2018年，大家知道，现在习近平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困难在于，马上在经济上，美国现在已经觉得习近平不在那个朝核问题上这个帮忙了，而且也所以要真正的执行所谓的贸易战了这些问题了，所以财政上各方面，而且过去的土地财政在地方上的土地财政越来越走到尽头了，现在房地产的各方面，所以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所以他必须要通过一种有突出的所谓政运动式的方法来摆脱这个困境。所以在少科，在我看来有几个基本的，就是包括刚才网友也说到了，他组织上的政法委他也是刚刚组建了，加进了些自己人马，但是还是有些旧有的人马，他是不是能够贯彻习近平的，能够忠于习近平的那个政权还是个问题，所以他也要检验这个政法委这些组织是不是真正的足够忠心。所以说总的来说，他早可以在政治上它是一种威慑，对民间势力、对民间力量的一种威慑式的东西，不准乱说乱动，现在这个局面可太乱了，他要进行这种威慑。那财政上是救急，他现在财政上将遇到极大的困难，大家知道财政上中共现在将遇到极大困难，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然后组织上进行所谓的检查，练兵，社会上进行维稳，他就主政治上的、财政上的、组织上的和社会上的这几管齐下，希望通过这种威慑式的、运动式的方式来度过他目前可能要面临的极大的困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年是中国两部与非政府组织相关法律实施的周年，在纽约，两个关注中国 NGO 的组织以此为契机，举行了2018年中国 NGO 状况的讨论会。我们来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发来的报道。
今年是中国的慈善法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管理活动管理法分别实施两周年和一周年。在纽约的亚洲协会中餐馆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呢，昨天晚上举行了展望2018年中国公民社会的讨论会。与会的两位学者将中国的 NGO 分为服务型和呼吁型两类。他们在谈到这两部法律对中国和外国的 NGO 的影响的时候，都认为服务型的 NGO 在中国将会有很大的发展，而以改变政策为目标的呼吁型的 NGO 在中国的处境会非常艰难，尤其是难以获得筹款。但是他们都对 NGO 在中国的长远的前景表示乐观。我们来听听他们两个人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短期内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把服务型 NGO 看成是第三部门，那么我认为这个服务型的 NGO 在中国将会得到巨大的社会支持。如果你认为的公民社会是批判性反思和呼吁参与的 NGO， 那么我认为短期内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如果你从较长远看的话，我不认为会一直是那样。因此我认为，如果你从长期看，中国社会有了一个基础，一个之前不存在的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基础，他们一旦开始就不可能把他们清除干净。你可以限制它，你可以把它推回去，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区分2018年我们期待什么这个标题。今年可能有点昏暗，而我们可能在更长的时间看到不一样的情况。
现在肯定不是 NGO 的最好时光，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但我不认为现在是最坏的时光，这我不确定。由于这两部法律，尽管是呼吁型的 NGO， 他们会首先求生存，他们会分析现在的工作项目，选择其中一个领域先去政府注册，这样他们就可以有灵活的空间去筹款。
他们发言之后我做了一个简短的评论，那我说我是来自中国的学者跟人权律师，在2003年和徐志勇他们一起成立了公盟，那公盟在2009年就被取缔被关闭了，但是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后，徐志勇和其他很多公盟的活跃人士都被抓被判刑，那习近平上台之后这5年来 不但是对维权律师、维权人士进行大规模的抓捕，而且对整个的这个公民社会进行全面的镇压，包括家庭教会，包括互联网、大学、记者、还有这个社交媒体，所有的这种公民社会这个还有 NGO。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滕彪的讲话呢，是我对他事后进行的采访。那么在这个昨天的会议的提问环节的最后，滕彪呢，他作为这个流亡海外的中国人权律师法学的学者，他呢这个点出了中国这个 NGO 现在困境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但是呢，不论是会议的主持人还是两位学者，在一个多小时的讨论当中呢，都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对中国呼吁型 NGO 困境所造成的原因呢来进行分析。那么滕彪最后呢，还对2018年中国的 NGO 的前景做出了与上面两位学者不同的分析。他认为这两部法律和一些新出台的法律的措施，再加上过去五年当局对民间社会的全面持续的镇压，2018年中国的 NGO 面临的将会是一种持续的镇压的趋势。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还会有更多的维权人士被抓，更多的 NGO 被关闭，然后会有更严厉的针对民间社会的一些政策出台，对互联网的这种管制也会比以前更加严密。
滕彪认为说，对整个中国公民社会贡献最大的是敢于挑战政府违法行为的对抗型的，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呼吁型的 NGO。 那么他说，从习近平这几年的做法来看的，这种对抗型的机构在中国几乎是没有存在的空间了。滕彪表示，即便是服务型的民间机构，在中国也有一些已经被取缔，像丽人图书馆和一些劳工组织。
北京近日宣布开展一项历时三年、将波及全国的清理黑恶势力运动，那些被当局认定和这些势力勾结的地方官员也在打击之列。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发来的报道。
这场运动的官方名称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国家媒体说，运动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发动，近30个党政机构共同参与。在一份措辞严厉的通知中，当局说要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人民日报响应说，老虎或许很远，苍蝇每天扑面，中央早已把处置黑恶势力同基层反腐、基层治理联系在一起看待。官方媒体特别强调，扫黑除恶和以往的打黑除恶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意义深远。过去打黑更多是从社会治安角度出发打击犯罪，这次扫黑是为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说到打黑，被罢黜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从2009年6月起，薄熙来和他的左膀右臂重庆市前公安局长王立军，以整治黑帮势力为名，在当地发起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十个月的时间里，共有近5000人被拘押，30多亿元的财物被收缴。对法治人权的漠视和践踏让那次行动受到广泛批评，不断爆出的薄熙来试图借打黑铲除政敌的内幕也成为当年最吸人眼球的政治大戏。薄熙来目前因腐败和滥用职权等罪名正在监狱服无期徒刑。旅居美国的历史学者任松林在网络政论节目《书斋夜话》中说，薄熙来当年是打，习近平如今要扫了。他总结说，薄归习随，习近平在做同样的事，不过是抹去了薄熙来的名字。文革后，中共领导人发动的这类受政治驱动的打击犯罪运动不在少数。1983年，邓小平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那场运动持续了三年，整治了当时混乱的社会治安，摧毁了数万个犯罪集团，但也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任松林说，邓小平通过83年的严打
压下了很多当时的国内矛盾。现在习近平又搬出运动式的语言重提扫黑，很明显就是因为国内矛盾激化。网民草记也说，这次行动和此前北京等大城市驱逐低端人口一脉相承。他在推特上写道，被驱逐的低端人口现大量集结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加上经济萧条找不到工作，极易形成黑社会性质团伙和反共地下组织，威胁到中共基层政权稳定。尽管一些专家认为这场运动可能在短期内降低犯罪，减少基层官员参与的腐败案件，但是任松林等学者认为，不管是打还是扫，说到底当权者说你黑你就是黑。他在节目中说，不要再谈什么依法治国，论霸道人们都看到蔡奇最霸道，论黑百姓都知道党最黑。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每年一度的瑞士世界经济高峰论坛达沃斯论坛总会吸引一大批经济大国领导人和商界领袖。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没有与会，美国总统川普在此发表了讲话。中国方面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位主管经济的委员刘鹤率团参加。西方媒体说，刘鹤与会让人们想起了早已退休的朱镕基。这两位时任中国最高领袖的主要经济智囊都有哪些异同？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在达沃斯论坛发表了演讲，这个在中国引起了很多反响。我们注意到人民日报的一个海外的这个海外版的公众微信号叫侠客岛，
对，
他就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特朗普你变了。为什么说特朗普变了？
我一看这个题目呢，我就首先想起，因为中国的执政党也好，中国的媒体也好，他们对这个川普啊，他们叫特朗普这个形象，这个观点并不是很好的。我一看以为啊，这个川普又变坏了，结果仔细阅读他的这个内容，发现那个他认为川普变好了。
嗯，
为什么变好了呢？就是认为在川普在去这个达沃斯论坛之前呢，他的所作所为都是给人一种用侠客岛的话来说，就是对天对地，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是到处批评，到处埋怨，到处抱怨，怨天尤人这么一个形象。那么通过他去达沃斯呢，一看他和各国领导的对话，他对大会上的讲话，他对以前那个对这个世界这个公平贸易的看法等等，就完全出乎于这个起码是侠客岛先生或者女士的这个想法，认为他在讲话也好，对各国态度也好，对媒体也好，哪怕重新回到这个巴黎协议也好，重新回到 TPP 也好等等，这些方面呢显示出川普先生是一位在侠客岛认为川普先生是一位非常这个平和近人满面春风的这么一位形象非常这个好的这么一位领导人，和以前他们认为的川普是判若两人。
那么这一次中国官员出席达沃斯论坛的是刘鹤。
对，
这个刘鹤呢，他是习近平的一个主要经济智囊，也是一位助手。那么刘鹤这次出席达沃斯论坛有什么重要性？另外，为什么这次刘鹤在那发表讲话，让人海外媒体普遍认为让他们想起了朱镕基？这怎么回事啊？
因为这个高峰论坛呢，从中共高层来讲，一般都是很重要的人物。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有李鹏去过，朱镕基去过，温家宝去过，包括习近平去年他也去过，只不过是今年换成一个就是政治局委员，以前都是非常高层的领导人。那么刘鹤是个政治局委员，也是在十九大刚当了政治局委员。那么他的身份呢，是一个中共中央的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那么这个级别呢，在这个中共历来参加达沃斯论坛当中的这个领导人当中，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但是刘鹤确实和什么马克龙啊，或者德国总理默克尔啊，什么法国总，还有这个美国总统，和他们来相提并论。所以呢，这个好多这个媒体，西方的媒体就认为，刘鹤实际上起到了这个朱镕基当年那样的作用，因为朱镕基在这个海外这个媒体和政界当中，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形象，因为他支持中国这个加入这个 WTO， 通过一种中国让利让权的方法让中国加入 WTO。那么在海外对刘鹤来看刘鹤呢，也是认为他是一个改革派的。为什么？他是美国学习了两次，曾在哈佛大学拿到这个硕士学位，所以海外普遍认为 就是刘鹤是一个在经济上这个相对来说改革开放开明派。那么在习近平呢对外介绍的时候，也说刘鹤对西方媒体对美国领导人介绍的时候，这个刘鹤这个人是对我来说是很重要。所以从整体上来讲，还有消息说在今年三月召开的两会上，刘鹤马上要当上副总理，这个是消息基本上是比较这个可靠的。那么在种种这个迹象来看呢，中国特别是习近平是要更加这个看重和重用刘鹤的，因为刘鹤不仅是他的这个在北京101中学上中学的同学，而且是他刘鹤的父亲和习仲勋都是关系都非常好。那么从种种这个迹象来看，刘鹤在这个19大这个就习近平的下一届这个执政当中，在经济角色他会承担一个非常这个相当重的这么一个角色或者是作用。
那刘鹤现在他对习近平这么重要，而且呢他又引起这个国外的普遍关注，那李克强怎么办呢？李克强毕竟还是中国总理，现在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问题那么在习近平的两任当中呢，李克强名义上是第二把手，他是国务院总理，他是政治局常委，但是实际上在这个政治问题方面，大部分的主都是习近平来做的，他已经担任了好多小组的组长。那么在经济方面，我相信就是说他会更加的倚重这个刘鹤，因为刘鹤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有海外的这个关系，在中国的政治局层面、政治局常委层面，在海外留学的这个经历的人是不是很多，而是很少。那么刘鹤是李克强虽然是也是就管经济、主抓经济，但是李克强没有在海外的留学的经验，那么刘鹤有这一点，所以在很多的这个政治经济大政方针方面呢，刘鹤是和习近平是一致的。我们先不说在政治层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有着反腐沙皇之称的王岐山的政治生命得以延续，他的最新职务是全国人大代表。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官方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69岁的王岐山将重返政坛，成为习近平强大的盟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发来的报道。
在去年10月的中共党代会上，王岐山依照党内不成文的7上8下规定卸任，他的仕途是否就此终结，一直为各方猜测。星期一，王岐山以一种罕见的方式重回公众视野。官方媒体的报道说，王岐山当选湖南省118名全国人大代表之一。这篇报道的下方是清一色的溢美之词：打虎英雄、当代包公、铁骨铮铮、磊落坦荡。尽管成为全国约3000名人大代表中的一员，并不保证王岐山一定能重返高位，但消息人士透露，王岐山很可能在3月的全国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家副主席。四位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援引和中国高层官员的谈话，向《纽约时报》证实了这一消息。《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他们分别是中国政府官员、经常与北京政界高层会晤的美籍华裔企业高管、见过王岐山的外国总裁，以及多次与王会面的前美国官员。一些分析人士说，习近平的头上现在悬着两个核弹，一个是金融崩盘，另一个是朝核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他格外需要他人帮衬。王岐山在党内依然非常受尊敬，他在经济、金融等领域的资历和人脉在中共党内也无人能及。未来他会以某种形式充当习近平的顾问。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援引有关官员的话说，习近平正在为王岐山未来的角色权衡几个选项，包括国家副主席。报道援引几名官员的话说，作为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部分工作是在美中贸易紧张关系升级之际，协助习近平处理至关重要但又棘手的美中关系。其中一名官员说，王很厉害，对付美国人要靠他。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2015年在接受美国之音解密时刻节目采访时说，当时担任中国副总理、负责金融和经贸事务的王岐山令他印象深刻。洪博培说，王岐山是个出色的谈判代表，非常流畅，
非常聪明，他和美国人打交道太久了，知道怎么玩我们。他非常非常狡猾，我曾经和他一起参加那些谈判，看着他的方式学到了很多。王岐山可能出任副主席的消息最早由香港南华早报去年12月率先披露。南华早报星期一再度发文说王岐山将出任副主席，但是他的权力将取决于习。一位熟悉共产党运作的匿名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共产党历来是因人设庙，虽然副主席的职位多为象征性，但机动性很大，未来王岐山权力如何全看他和习近平的关系。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军方星期二举行春节加强战备演练，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中国解放军近来加大了对台湾的威胁，台湾军队必须做好战备。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的这项军事操演地点是在东部的花莲港，包括 M60A3 战车、 F16 战机、 AH1W 攻击直升机等武器都参与了实弹演习。这次操演的想定架构是300位敌方特工人员利用春节连续假期伪装鱼捞作业，企图以海空渗透突击方式夺取花莲港。台湾军方作战区在接获情资之后立刻启动应变机制，并要求地区战备部队执行支援作战。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解放军近来加大了对台湾的威胁，台湾军队必须做好战备，尤其要让民众安心过个好年。陈忠吉少将还指出，现在的战争发生的速度快，纵深短浅，所以这次操演主要是要提升三军联合作战的能力。
我们也希望能够集结我们现在三军在各个军兵种的实际操作的演练上面能够进行平时的训练，我们就建立联合作战的这个概念，在实际的操作上面能够相互扣连，达成我们的战力。
陈忠吉少将还强调，不论是有效吓阻或是重层防卫的战略，都必须透过不断的训练才能展现效果。中国战机从去年开始出现绕台的情况，并跨越第一岛链进行远海长航训练。对此，台湾国防部表示会持续掌握相关动态，并全程监侦掌握与应变处理。淡江大学整合战略科技中心执行长苏子云告诉美国之音，台湾军方在花莲港举行军事操演有其重要意义，因为港口的防御难度很高，中国军方不只能以渔船掩护，更可能透过客轮进行突击。
传统的两栖登陆对解放军来讲很难成功，可是如果用像刚才讲那些民用的船，可以落落去扑那些船，然后突袭港口，这可能是比较大的威胁。
苏子云执行长还说，台湾军队经常举行训练或操演，对于民众的感受很重要，也算是一种心理战略。另一方面，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展现了自我防卫的决心。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首次接受电视专访，当主持人问到中国会攻打台湾吗，蔡英文答复没有人会排除这个可能。蔡英文总统去年底与媒体的年终记者会上还表示，台湾将会全力实践国防自主。他说，自身国防能力的提升才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障。他也承诺未来每年的国防预算都会在合理的范围内稳定成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那么在稍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